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有限的人类。你关于你的事，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在今生在地上，以我们有限的知识、有限的逻辑，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了解你这位无限的神。而我们也知道，关于你的事情，许多你都没有向我们启示出来。你只是把我们所能知道的，你向我们启示。即使你所启示出来的这一部分，我们也真的知道我们所知道的有限，我们所明白的有限。主啊，我们每一次都要来向你求一个恩典，就是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把这些真理来教导我们，让我们是从心里面去领悟。时代孩子真的是常常回想自己过去一些经验，真的是看到以前对你话语的认识，我真的是要说，是，只是，真的就是不认识，因为当现在自己真的是在你的话语里面去，真的是去明白，而且去活出来的时候，就知道真正的认识跟知识性的认识那个差距是如何。天父，孩子实在要说更深的知道，不靠着真理的圣灵是不能够来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再一次为这堂课向神祷告，主啊，每一堂课你让我们都看为宝贵，每一堂课关于你话语所启示的真理，你让我们没有坐在这里轻轻呼呼的听，让我们没有坐在这里人在心不在的听，也不要让我们坐在这里左耳进右耳进的听。主，你真的是给我们一个真正渴慕的心，而且真的是帮助我们有一个清心，好让我们能够真正领受你自己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呢要来看圣灵和神的国度。圣经里面在旧约的时候，神的国的概念跟耶稣来，耶稣他出来传道，他说神的国近了，然后他呼召人要悔改信福音。耶稣传道所说的神的国和旧约，在圣经旧约里面所向我们启示关于神的国的真理，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神的国这个概念是怎么讲呢？是有一个基本的概念，然后有一个在人类历史当中，人类救赎历史当中的实现也就是说这个神的国在人类历史当中的实现是我们当我们每逢讲神的国的时候，我们要能够了解在圣经里面讲神的国度这个基本的概念，所以等等我会讲哈神的国度的基本的概念。然后但是神的国其实在整个人类的历史的实现，神的国度在人类的历史的实现，这是另外一方面。那我们就先讲神的国度的基本概念。我们在青少年的这个礼拜五晚上聚会我就常常跟他们就是说在教导的时候提到关于神的国度。现在如果我一问他们什么是神的国度，他们都会告诉我这个标准答案那但是呢，真正认识这个真理的人不是只有标准答案，他也会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论到神的国度很简单，那个概念就是神他是君王来施行统治， 所以每一次圣经说到神的国度，着重的就是神作王统治，或者说神作王来掌管治理他所创造的一切。那这是圣经里面，因为神是创造者，所以神的国度跟神是创造者是不可分的。既然宇宙万有都是神所创造的，他就在他创造的一切东西一切事物拥有绝对的主权来掌管，也就是换一个说法，就是神君王的统治，英文就是 kingship， 他作王来治理他所创造的万有。好，所以在旧约里面，其实呢我这里没有写，最主要我写的时候是神在人当中的统治。其实在旧约里面，诗篇里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这样的一句话，大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还是坐着为王。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神既然创造宇宙，也掌管整个宇宙，所以这个宇宙就是在他绝对主权之下接受他的统治。因此大水泛滥的时候，就说不管自然界，就说这个宇宙有什么变化，神绝对主权的统治是不改变的。我们看见今天有这么多的天灾，这些天灾其实仍然是在这位创造者的掌管之下，这位创造者不允许这些事情也不会临到，那所以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所以即使大水泛滥，神还是坐着为王，也就是说他在掌管这一切。那么但是呢，因为人类犯罪，也因为撒旦犯罪，当然在圣经里面没有给我们交代很多关于撒旦是怎么样犯罪的，我们只有从一些神话语的启示，我们可以确知撒旦是神所造的，也是受造之物，跟我们人是一样的，是受造的。但撒旦是受造的天使，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天使是服役的灵，而撒旦他是受造的天使，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他要高举自己来取代神，扮演神的角色。那所以这个就是说圣经没有，神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些缘，就是起源。但是呢，我们之所以知道撒旦是受造的天使，而且他是天使长，这是从启示录第十二章，因为那时候米迦勒就是顺服神的良善的天使长，带着天使与龙和他的使者，那么这个龙在启示录里面是象征撒旦。那龙和他的使者，这些所谓的龙的使者，也就是跟撒旦这位天使长一样的悖逆神的这些天使。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撒旦是悖逆的天使长，另外一群悖逆的天使跟从他，那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这些污鬼附在人身上，这所谓的污鬼就是悖逆的天使。好，那么所以撒旦悖逆神，也有一些天使跟随他悖逆神，而撒旦在神创造人类之后试探亚当跟夏娃，他达到他的目的，亚当跟夏娃也就悖逆神犯罪，不愿意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而接受撒旦给他们的试探，吃了神禁止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的果子。 那在撒旦试探人犯罪悖逆神的时候，不遵守神的命令是铜板的一面，铜板的另一面，撒旦对夏娃说，神知道你吃的日子眼睛会明亮，能知你就可以向神能知道善恶。所以换句话说，今天我们所有的人，我们罪的本质就是我们从里面，从里到外，我们就是悖逆神的人。而我们悖逆神，这是只不过是铜板的一面。当我们悖逆神，我们就自己坐在神的宝座上，自立为王。我们以自我来取代神，我们就可以向神。好，所以神他是他所创造的万有的统治者，但是他这个绝对主权的统治，在这些被他所造的受造者当中，包括天使跟人，天使当中有一群人类是全人类，我们却悖逆这位大君王创造万有的神，我们不接受他君王的统治。虽然我们不接受他君王的统治，并不表示他失去这个统治我们的这个绝对的主权，也就是说我们还是被他统治。 OK， 懂我的意思吗？我们今天谁可以选择我要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死？我们不能选择。我们谁能知道明天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什么事情？我们没有人能够知道。历史不在人类的掌管之下，我们的生命不在我们的掌管之下，我们还是在神绝对主权统治之下。但是我们这些被他统治人，我们却过一个拒绝接受他统治的生活。那么撒旦跟这些污鬼，或者说这些邪灵一样的，也是像我们一样拒绝接受神君王的统治。所以神不可能在他创造的宇宙当中施行一个理想的君王的统治，那就是什么？神的旨意不能在地上畅行无阻，如同在天上畅行无阻一样。今天神要施行他的旨意，撒旦与神为敌，撒旦要拦阻神的旨意，我们这些人也在与神为敌，世人也是与神为敌，我们也是要拦阻神的旨意的实现。虽然神的旨意一定会实现，一定会成就，只是说神的旨意要受到不断的反对，不断的抵挡。但是在天上，神的旨意畅行无阻，神的旨意神发出，神的旨意不会有任何的拦阻存在，不会有任何的抵挡存在。所以这就是不是一个理想的神君王的统治。那么所以其实这个国度的概念在旧约里面是很清楚的，我现在说的这样的一个国度概念哈。那但是呢，在人类当中，我们就回到人类当中，也就是我们的第一点，在旧约中呢，神就在他所创造的人类地上的万民当中，他拣选了一个国家，那就是以色列国。而神是用大能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对不起哈，牧师帮我打的，他把我打的经文通通漏掉了。我还跟他说，请你 proof reading， 他说好，我会 proof reading。结果还是没有。不过我上次已经跟大家说，我还是很感谢他哈。不过呢，这个他每次说他是我的书童，这个书童有点不够忠心，常常出错。OK， 所以我经常还提醒他，我说你可不可以 proof reading？ 他说有，我正在 proof reading 哈。好，你们把经文加一下好不好？就是这个第一点后面哈，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到 对不起哈。我翻了利未记第一到第六节，我应该是我十九章是不是一到六节？对哈，十九章一到六节，然后呢，撒摩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撒母耳记上第八章第七节。好，我们就先来读一下这两段经文哈，我们再继续讲这一点。我们先读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六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是神的恩典和拣选。如果我们读《生命记》第九章，我们就会知道，神说他拣选以色列人，不是以色列人比别的民族更好，也不是他们比别的民族人数更多。我应该说是第七章哈，第七章神说神拣选他们，不是因为其任何的原因，只是因为神爱他们。神爱他们，其实意思就是说，这是神的主权拣选他们。这是生命记第七章，神强调这是神的主权拣选以色列人，而神也用大能，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十九章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以神是拯救他们的神，神既然拯救他们，在西乃山神就跟他们立约，这里神要做他们的神。因为这句话在这里不是直接这样说，但以后我们会看到重复会出现。但这里是强调说，你们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但是你注意那个前面说，你们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也就是说，他们要如何接受神的治理呢？君王的治理呢？他们必须是一个顺服的百姓。好，所以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这里就有 kingdom 出来了哈，国度，而且是圣洁的国民。圣洁的意思就是被分别出来的，从地上万民当中被分别出来。神特就是说，神单单向以色列人启示他这位创造者，他是这位创造的神，然后他也单单的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归他自己。所以换句话说，以色列人是神从地上万民当中所分别出来的，与地上的万民有别。与地上的万民有别是出于神的恩典，神拯救他们是出于神的拣选，神的主权拣选他们，要跟他们建立一个立约的关系。这个立约的关系，其实神要做他们的神，意思就是说神要做王来治理他们，神要做他们的神。这个字牧师又帮我打错了，其实我原来就是也是要，也就是要做他们的王，牧师帮我打成主，也就是要做他们的王。那么他们就是神国度的百姓，神国度的子民。我们读的这里圣洁的国民，也就是神他们的国家是神来作王治理他们， 他们是神的百姓。所以在旧约里面，以色列国是神的国。我刚刚已经说，神的国强调的是神君王的统治，神的国强调神君王的统治。所以换句话说，以色列国在旧约就是神的国。那我们看一下撒母耳记八章，在撒母耳记上第八章，撒母耳年纪老迈，他要立他的儿子做士师，但是以色列人拒绝。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儿子是不行他的道，也就是说行事不义，是作恶的人。所以这里说到他的儿子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他儿子是不义的，行恶的，所以他们拒绝撒母耳的儿子继续他的父亲担任这个士师。于是他们以色列的长老就聚集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你的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注意这里，他们说要求一个王，其实他们已经有君王了，耶和华是他们的君王，但是他们却要像列国一样。这个关键点在这里，像列国一样，我们也要有一个人类的君王来统治我们。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这句话，所以撒母耳就去祷告。于是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因为撒母耳在当时不但是士师，也是先知，也是祭司，他是有这样的双重的多重的身份。所以撒母耳等于是人在人间，神借着他来做治理以色列人的工作。但是这是为什么他们要求立一个王，撒母耳不喜欢。但是神就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神说什么？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很清楚看见，旧约在地上的万族中，神拣选了以色列，神用大能拯救他们，然后神要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家。所以当神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就好像我们今天说某某独立，某某国家独立出来，那他们就终于可以独立形成一个国家。而他们独立形成一个国家，神跟他们立约，这个立约其实也就是神要做他们的王来统治他们，他们要做神的百姓。所以这个国家跟所有地上的万国都不同，所以他们被称为是圣洁的国民，也就是说这个国家与地上其他国家有分别，圣洁就是 set apart， 被跟他们有分别。分别的地方就在于别的国家都有人类的君王治理，以色列人他们的君王是神自己。好，所以第二点，既然神是以色列国的君王来统治他们，所以神在以色列国中君王的统治就是借着神所拣选的受膏者。这个受膏者到了后期的先知书就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先知就预言以色列国将要有一位受膏者，我们今天是把它翻成弥赛亚。弥赛亚其实原文就是受膏者的意思，所以原来这个字不是一个专有名词，不是指向某一位独特的一个人，这个字原来是一个职称，受膏者是一个职称。所以包括祭司、君王祭司、先知跟君王，也就是神要在以色列国中来统治以色列百姓，神就拣选了受膏者，拣选祭司，拣选先知。那君王是我们刚刚看的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他们要求神为他们立一位人类的君王。虽然神很清楚他们是拒绝神，但是其实神跟他们这个立约的关系是不改变的，也就是说神仍然是他们的君王。因此神允许为他们立王， 所立的君王仍然是神的代表，不是这位人类的君王就取代神，懂我的意思吗？所以神就借着所拣选的受膏者，包括祭司、先知跟君王，来治理以色列百姓。那受膏者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们在讲旧约的圣灵论，我们已经也解释过，这个受膏，我想按字面我们都可以明白，就是这几个职分的人，他们承担这个职任的时候，会以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来，就是说来就任啊，就任的时候，应该说就任的时候会被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所以叫做受膏。但是这是一个象征，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是象征今天神拣选他们，呼召他们来承担神托付给他们的使命，按着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那谁可以有能力担当这个重任呢？今天在地上，如果今天一个君王 给下面某某人，或你们公司的 CEO 看中某个人给他重任，我们基本上就是靠这个人特别聪明的才智或者特别有这种谋商面的这种才干。但是服侍神不一样，要按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而且有能力照一切神的旨意来行，这个只有神来供应所需要的智慧，所需要的能力，所需要的这种就是说可以照神的旨意去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这样子的一种就是说能够完成这个神指派的工作。所以这个受膏其实就是象征神的灵要降在他们身上，神的灵给他们提供从神来的资源，使他们能够承担神差他们去做的工作，按着神的旨意，完全没有偏差，而且有这个足够的能力和智慧去执行，把神的旨意行出来，在神的百姓当中来治理神的百姓。那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几段经文，我们就会很清楚哈，这些神所拣选的受膏者，他们能够承担神指派他们的工作，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然后所以我们来读一下民数记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我们读十七节，十六十七节，这是以色列人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想吃肉，所以就大起贪欲的心，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所以呢，摩西就向神发出这个诚实的哀诚苦况，所以他不是在抱怨哈，他是诚实的哀诚苦况。所以他说，神啊，你为什么苦待我，我为什么不在你眼前蒙恩，你把管理这个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这百姓难道是我生的吗？你要我把他们抱在怀里养育他们，就这他用这个比喻，一直把他们抱到你起誓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方，他们现在向我要肉吃，我从哪里得肉给他们吃呢？管理这个百姓的责任实在太重，我一个人担当不起。他说，如果我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刻把我杀了，不要叫我见到自己的苦情。摩西不是在抱怨，他是实在太苦了，他没有办法承担这带领六十万 步行的男丁，那再加上妇女孩子，可能有200万左右。这一群人在旷野一再的发出抱怨，一再的这个失去对神的信靠等等，所以摩西无法承担这样的责任，这样的职任。所以16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召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这里我们看见神降在摩西身上的灵，让他能够来担当神给他的使命。那么摩西其实我们很清楚，他是先知，他的职任是先知的职任。摩西的哥哥亚伦和亚伦的后裔，神指定只有亚伦跟他的后裔可以担任祭司的职任。所以在前面立位记就已经提到，神给摩西吩咐要使他的哥哥跟他哥哥的儿子到会幕，给他们行这个案例，也就是用膏油浇在他们的头上，膏他们做祭司。那亚伦是大祭司。所以呢，这个摩西在这里他是担任这个先知的职任，当然他也是神所选立的一位领袖，要带领他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好，然后我们看后面撒母耳记上，我们刚刚读到以色列人要求神为他们立一位人类的君王，向周围列国 有人类的君王统治他们。那我们说神允许了他们这个要求，但是其实并不是他们就不在神的君王的统治之下，这个人类的君王不过是神所选立来代表神治理神的百姓。所以撒母耳向扫罗第10章第1节，撒母耳拿瓶膏油，所以你看他是瘦膏，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然后撒母耳就告诉他说有一些 sign， 有一些兆头让他知道是神膏他做以色列的王。他说：“你今天跟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沙靠近拉杰的坟墓呢，你会遇见2个人，他们会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你父亲不为你挂心，反为不为驴挂心，反为你们挂心。然后你再往前走，会遇见3个人要去伯特利敬拜啊，他们拿着什么东西，他们会给你问安，然后会给你2个饼。但是呢，接下来第5节说，你还会遇见这个有一批先知从丘坛下来，那这批先知都受感说话啊，受感说话就是神的灵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预言。而第6节，耶和华的灵也要大大的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个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用膏油膏立扫罗做以色列人的王，是耶和华膏他担任这个君王的职任，而神的灵会降在他身上，大大的感动他，也就是说神的灵降在他身上，就让他有能力来承担神指派他做神百姓的君王，人类的君王，代表神来治理神的百姓。但是我们翻到后面16章，因为中间我们跳过去的就是扫罗他没有忠心的顺服耶和华的旨意，他背逆耶和华的命令，所以耶和华就弃绝了他，另外选立一个人来担任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国的君王。所以呢， 16章第一节，神就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把膏油盛满了脚，我差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我要在他的众子之内预定一个王。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他就顺服耶和华的命令，就到了伯利恒。那第六节，他们来的时候，撒母耳看见以利亚，也就是耶西的带着他的儿子哈。那么耶西的长子，大卫的父亲名叫耶西，耶西的长子是以利亚。撒母耳看见他，就说耶和华的受膏者必定在他面前。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呢是看内心。好，我们就跳过去到十二节，耶西打发人叫他最小的儿子来，就是大卫，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油，用脚里的膏油在他猪胸中膏了他。那我们看这里，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但是14节，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所以我们看见神拣选的受膏者包括祭司、先知和君王，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给他们有能力去完成神指派他们做的工作，也就是说治理神百姓，按着神的旨意来治理神的百姓。所以我们要谈到旧约，因为就是说我们以后就会跟我们今天耶稣来带来这个新的世代，神的国是指什么，神的百姓是谁。所以这是我们看到在旧约神借着拣选以色列使他们成为一个国家，神做他们的君王来统治他们，而神拣选受膏者来替神执行这个在神百姓当中治理神百姓的工作。那但是神的灵降在他们身上，给他们可以去有能力完成神指派他们的工作。但是在新约呢，我们看到神拯救人类的这个历史，我们就叫做救赎的历史。在旧约，神是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在新约，神是借着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罪人。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大家如果还记得哈，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天使吩咐约瑟，将来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第一章20节，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你注意这里，将自己的百姓啊，所以这个还是一个君王的概念。但是这一个玛利亚要生的儿子，他要施行拯救的工作，是一种不是政治性、军事性的，乃是一个属灵的拯救。所以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就跟旧约神把以色列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是平行的。所以神仍然是那位拯救、拣选和施行拯救的那一位，凡是蒙他拣选和拯救的，就成为神的百姓，接受神君王的统治。那但是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来到，他就引入了神的国，也就是说耶稣来的时候，神君王的统治就带来了神君王的统治。但是我们说是引入神的国，是开始临到。那这个神的国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概念，神理想的君王统治， 理想的君王统治，意思就是说，神的君王统治不再受到反对，不再受到拦阻的那一种的君王统治。所以当耶稣来，他就开始了这一种的不受反对，不受敌对，也就是说神要把所有的反对跟敌对都 除灭，开始了这一种的理想的统治。只是说这个真正实现要到耶稣第二次再来，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实现这一种不再有反对和拦阻存在的，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如果大家记得耶稣教导门徒祷告，我们都很多人会背主祷文，耶稣说你们要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意思就是说，那就是这里我们所引入的神的国是一个真正不再有反对势力存在。我刚刚已经说了，人类的悖逆不使神君王的统治，不改变神君王的统治，他仍然是王，他仍然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拥有绝对的主权在统治，只是被治理的无论是撒旦，无论是污鬼，无论是我们这些犯罪人，我们是不断的在拦阻，我们不断的在抵挡，应该讲说我们不断在抵挡神君王的统治。所以神的旨意在地上不能够像在天上那样畅行无阻。所以为什么耶稣要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也就是说这个理想的统治要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才会完全实现。但是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已经开始这个国，那么耶稣就是要做他在他本身的传道工作里面，他的教训、他的医病和赶鬼已经向当时的人，如今也借着圣经向我们以后每一个世代人启示，这种没有反对势力、没有抵挡存在的神的君王统治已经开始了，因着耶稣来已经开始。所以耶稣医病，耶稣赶鬼，当他赶鬼的时候他是吩咐污鬼，污鬼就听从，也就是说污鬼只能够顺服。而且如果大家记得这个耶稣曾经把一个人身上的一群鬼赶出去，后来这一群鬼要求耶稣可不可以让他们到猪群里面去，那么耶稣允许了，他们就到了猪群里面，后来这一群猪就闯下山崖。但是这一个人身上附的鬼，他们一见到耶稣就说：时候还没有到，你为什么上我们这里来，要来毁灭我们？也就是说他们已经知道有一天神会执行神的审判，把所有的悖逆都要把它除尽，包括悖逆的撒旦和天使，也包括悖逆的不肯悔改转向神的人，所有的这些悖逆有一天神要借着最后的审判使这些人被定罪，然后要被除灭。那但是耶稣来，他的传道工作其实就是要启示神这一种不再受到抵挡、不再受到反对的这种君王统治，在耶稣的传道工作当中已经开始显出来了。所以耶稣医治疾病，其实医治疾病是指向神要除灭罪和罪带来的咒诅。那我们知道包括死亡、包括疾病，这都是罪所带来的咒诅。所以耶稣他的传道工作已经向人类启示神这一种要除尽所有反对和抵挡的这种君王统治已经开始。然而神要真正得着一群百姓做他国度的子民，神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那就是神必须要救我们脱离原有罪带来的 这个为奴，我们做罪的奴仆，我们无法脱离这个罪性，我们不能够不犯罪，以及罪带来的死亡。也就是说，神要救人类脱离人的悖逆，使得我们凡是愿意领受神这样的拯救的人，我们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做我们的抉择，给我们再一次机会选择我们要顺服神还是要悖逆神。亚当跟夏娃，神给他们一个试验，结果他们受了试探，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他们得罪神悖逆神，我们整个人类就是处在这种的对神的悖逆之下，我们无法自救，没有能力，我们不可能救我们自己脱离这个悖逆。所以神要实现这个理想的君王统治就不可能达成，所以神要来救我们，这是为什么他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首先是去偿付这个神公义的要求，罪的刑罚就是死亡。神先救我们，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钉死，救我们脱离这个死亡的刑罚。神，我们才可以，就是说，神一定要求罪人必须接受罪的刑罚，就是死亡。神的公义是不改变的，那么神自己差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接受，但是同时在十字架上，神的儿子也打败了这个撒旦的这个权势，因为撒旦引诱人悖逆神，撒旦引诱人悖逆神之后，人就必须承担罪的刑罚，就是这个死亡。那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这个死亡的刑罚，就把撒旦引诱人犯罪带来的这个所有的咒诅，以及在罪的权势之下这个捆绑，没有能力脱离做罪的奴仆，也就是说我们都是奴隶，我们奴隶在古代就是没有自己的主权，我们就只能，就是说我们没有能力脱离。所以为什么保罗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就是没有行善的能力，没有不犯罪的能力。所以呢，神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可以说把撒旦引诱人犯罪，使我们落入这个死亡的刑罚跟罪的权势之下，在十字架上得胜。然而耶稣他虽然为我们的罪被钉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为耶稣自己来辩明，神为耶稣来辩明，也就是说如果耶稣跟我们一样是有罪的，罪的刑罚是死，那么耶稣被钉死之后他不可能从死里复活，而耶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为他辩明，耶稣是无罪的，他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被替代我们去承担这个罪的刑罚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一方面是为耶稣辩明，但是另外一方面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为我们的缘故，他不但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而死，把救我们脱离罪的奴役，他从死里复活表明在他里面，生命在他里面，生命是从他而来，所以他的无罪以及生命来自于他，使他不被死亡拘禁，能够从死里复活，这个新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也就成为神赐给所有悔改相信耶稣的人一个新的不受罪的咒诅，不受罪的捆绑，能够遵行神旨意，有能力去顺服神，遵行神旨意，一个新的生命。 那当然也包括身体，也就是说这个神造我们，给我们一个物质的身体，因为罪的缘故，我们这个身体受咒诅，一定会死。耶稣的复活不但让我们成为一个在属灵上不再悖逆，能够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而且我们这个受咒诅的身体也要被改变，成为一个新的身体，也就所谓将来耶稣再来，我们会有个复活的身体。所以到那时候，所有罪带给人的死亡、咒诅都完全的被除灭，我们从罪的权势、死亡的权势、这个受咒诅的身体，所有这一切我们就脱离了，我们有一个新的更新的身体，里面有一个更新的生命，所以呢我们不会再犯罪，那我们就可以在神的国永远做神国度的子民。那所以呢，这个神要实现这个理想的神君王的统治，神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神要为我们完成这个拯救。而谁可以得到这个救赎呢？神给我们人类再一次的机会做抉择，悔改，从自我转向神。悔改以后，相信，降服于神，顺服神，完全的倚靠他，完全的信靠他，这是相信，信心真正的意义。也就是说，神让我们再做一次选择，我愿不愿意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那可是其实我们就是做了这个选择，人没有能力，所以这是耶稣为我们钉死而且复活，他提供了这个拯救。那我们现在就再一次有机会，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抉择，我愿不愿意接受神君王的统治，我现在是一个罪人，是拒绝神君王的统治，我现在是不服神君王的统治，虽然他是有绝对的主权，可是我不服，我拒绝， 我不能脱离，我也不能脱离罪带来的刑罚跟死亡。神就借着他儿子提供这个救恩，然后呢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机会重新做一个抉择，我愿不愿意选择顺服。所以当初神给亚当跟夏娃是一样的选择，神给他们一个命令，园当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那颗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的吃的日子必定死。神给他们一个机会选择，愿意顺服还是拒绝顺服，但是他们选择了拒绝顺服，就成为整个人类。因此亚当跟夏娃，特别圣经是以亚当做整个人类的代表，亚当犯罪，整个人类就在罪中。那么所以呢，今天神的儿子来为我们完成这个拯救的工作，神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我们还是要做我们个人的抉择。悔改跟相信，我们已经只说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不可分的。真正的悔改会带来真正的信心，有真正的信心的人一定是真正的悔改。真正的悔改就是我做一个抉择，我愿意从宝座上下来，不要再做王来支配自己的一生，我愿意转向神，这就是悔改。我做一个180度的转向，然后呢转向神以后，我让神坐在宝座上来治理我，我愿意顺服他君王的统治，接受他君王的统治，降服于他君王的统治，承认我是一个受造的人，我凡事都要倚靠他，我也承认神既然是我们的君王治理我们，我们他是可靠的，我们可以信靠他，他是信实可靠的。 那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抉择，耶稣所完成的整个救恩，我们就可以来进入这个恩典里面，我们可以实际经历这个恩典所带给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这个拯救跟新的生命，我们就是一个神国度里面的人。那我已经说了，这个 基督的拯救要实现在我们身上，是要等到基督第二次再来才可以完全实现。这也是为什么今天虽然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好像在生活里面还不是完全可以顺服神的君王统治，而且还常常被逆。不但常常被逆，有些基督徒根本就回去打滚了，还是跟没信的时候没什么不同，仍然是自己做老板，在宝座上。 所以这个悔改跟相信是一生的，每一天继续不断的悔改，每一天继续不断的转向神，降服于神，做这个意志的抉择，然后我们也要寻求神的恩典，帮助我们继续有能力持守我们做出这个抉择，做出的这个抉择。也就是说，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罪性到一个地步，知道说，即使我做了一个意志的抉择，这是神要求我做的。 但是，然后我要继续持守我们的悔改跟信心，是需要神的恩典。你如果真的知道罪，这就是悖逆。所以，你做了这个意志觉得，不是表示说你就有能力可以一直持守，还是需要神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个叫 paradox， 似是而非。所以，主啊，我信这个害癫痫病孩子的爸爸，我信。但是呢，很可惜，中文圣经翻成我信不足，这个就失掉那个重要的意义。 原文是，但是帮助我的不信。我们每一个人里面，这个不信是我们的罪根。我信是我愿意在神面前做这个抉择，但是我做了这个抉择，我也知道我要靠神的恩典才可以帮助我克服我这个悖逆跟不信。所以主啊，我信，但是帮助我的不信。 以后你们任何时候挣扎，不要拼命靠自己的力量去信 ，OK？ 要有信心，一直跟自己说，我一定要有信心，我一定要顺服神，我一定要顺服神，我一定要有信心，然后一直勉强自己，一直勉强自己。你会发现到最后，你还是没有能力。你能够勉强一天，你不能勉强两天；你能够勉强两天，你不能勉强一个月；你能够勉强一个月，你不能勉强一年。 你能够勉强一年，你没有办法勉强十年。换句话说，我们的责任只是做出这个意志的抉择，悔改相信。然后我们是需要神的恩典，也就是基督的救恩，来帮助我们持守这个继续的转向神，继续的降服于神，也就是这个相信啊。所以帮助我的不信。好，所以只有借着神的拯救，人类。 再有一次机会做抉择，愿意选择顺服神君王的统治，那么基督的救赎有一天到他再来的时候，可以这个拯救实现的时候，我们就真正是一个不再悖逆，而且完全敬拜顺服神，不会再有任何的悖逆，真正的完全敬拜顺服，在神的君王统治之下，不再有悖逆。那么神的旨意。 就可以不受敌对，但是如果我们拒绝这个救恩，还有撒旦跟他的使者，那怎么办？神要实现他君王的统治，所以他还要做第二件事情。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要施行最后的审判，所有不信的人、拒绝的人，神要定他们的罪。 使他们进入永恒的毁灭、永恒的灭亡、永恒的死亡。撒旦，如果你读启示录第19章第20章，撒旦跟他的差役也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也就是说，他们也要被永远的毁灭，以至于神这些所有的悖逆就完全被除尽。 神就可以不再有任何敌对和反对神君王的统治， 那么凡是蒙拯救进入神的国，我们降服神君王的治理，借着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真正可以过一个降服神君王统治的生活，我们就在神的国，在永恒的里面。启示录第21章，神支搭帐篷在人间，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百姓，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哭嚎，那是新天新地。神也要把整个创造更新，旧的天地过去，有新天新地，然后有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谁呢？是羔羊的心腹，不是一个物质的城。 OK， 你好好读新耶路撒冷。约翰说他看见新耶路撒冷就是羔羊的心腹从天上降下来。谁是羔羊的心腹？所有蒙拯救的人类，包括旧约的圣徒和新约的圣徒。这是为什么这个新耶路撒冷有12个城门，城门上有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城墙的根基有12个使徒的名字。那意思就是涵盖了新旧约，旧约以色列12个支派，新约12个使徒代表所有新约的百姓。所以神的国就要实现在他创造的这个理想的君王统治，要实现在他创造的宇宙当中。好，那么我们就看第4点。所以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完成这个救赎，他被钉死复活升天，被高举在神的右边，他就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而且把圣灵浇灌下来。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哈，这是神应许在末时神要把他的灵赐给凡有血气的人，这就是所谓的圣灵要浇灌下来。那但是呢，基督完成救恩，他被高举在神的右边，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做王治理神的国。而这个君王的统治是已经是有就是说在所有我们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当中已经实现，因为我们选择我们悔改转向神，接受神君王的统治。但是这个君王的统治最后的实现是耶稣第二次再来，他真的是要带着荣耀再来。那我们看一下，读一下这两段经文哈。我们先读马太福音第28章第19节，马太福音28章第19节啊，对不起哈，应该写18节，请你们改一下哈。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给他们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里耶稣特别强调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也就是说耶稣他已经做神国度的君王来治理神的国。不是说以前耶稣没有这个权柄现在才有，乃是说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传道工作虽然已经引入神的国，神这种君王的统治，但是那时候他治理的范围是限于地上。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所有宇宙当中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意思就是耶稣就在宇宙当中来治理神的国。这个神耶稣作王的统治神的国，乃是这种神理想的君王统治已经开始临到。那我就说从耶稣第一次来就开始，而当他完成救赎的工作，凡是悔改接待耶稣的人，我们可以说已经是开始接受耶稣这个君王的统治。那所以耶稣曾经对尼哥底母说，这我们下次会谈到，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想这就很清楚了哈，我们这些得救的人，我们是在这个 基督君王的统治。好，那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就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六到第八节。《使徒行传》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耶稣复活之后，有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和他们讲论神国的事。这是第一章的第三节啊。那也就是说，耶稣复活以后，他还继续做教导的工作。而他复活有四十天以，复活之后四十天他才升天，在复活和升天之间这四十天，耶稣给门徒讲论神国度的事。然后我们看第六节，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我们连在一起，我们就知道，我刚已经讲了，所以这为什么门徒问耶稣，耶稣给他们讲解神的国，关于神的国的事情，他们就问耶稣说，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所以我刚刚已经讲，在旧约以色列国就是神的国，神是君王治理他们，所以他们的概念，神的国就是复兴这个地上的以色列国。但是耶稣却说，父凭自己的权柄和时候所定的时候日，凭自己的权柄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知道。所以耶稣并没有否认神要复兴他的国，但是耶稣只是告诉他们说，这个时间是唯独神自己才有权柄来决定，门徒没有权柄过问。所以为什么耶稣也曾经对门徒说，他再来的时候，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也就是说我们要甘于在这方面保持我们的无知，我们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不知道神的国度这个理想的君王统治在地上完全实现是什么时候，不知道。但是耶稣这个话也虽然没有否定他们说神要复兴神的国，但是耶稣也借此进一步说明神国度的性质，以及神的国度跟圣灵的关系。所以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所以不要丢掉上下文，是在讲论神的国。因此使徒所期待的神的国是一个地上的以色列国，是一个政治性的国度。但是耶稣接下来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耶稣要向他们说明神国度的性质基本上是属灵的。因此神国度的全能跟人的国度的全能是不同的，而耶稣提到圣灵就表明这个神国度的性质是属灵的，并且神君王的统治是借着圣灵来实行。地上的君王借着军事力量、政治力量来实行他们君王的统治，神的国是属灵的，基本上不是说神不要在地上执行他君王的统治，但是这个性质、这种全能不是地上政治的全能，是神创造的全能，所以是一种属灵的。而神是怎么样来实行他国度君王的统治，是借着圣灵。所以联系到第二章，耶稣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就把圣灵赐下来。所以今天神的国度，耶稣已经是神国度的君王，而耶稣他怎么来执行这个君王的统治，借着圣灵。因此圣灵被赐下来，凡是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有圣灵就领受这个圣灵。我们做了我们的抉择，悔改转向神，表明我们愿意接受神君王的统治，不再自己做王统治自己。那我们做这个抉择，神借着耶稣的拯救，让我们从悖逆转向神，给我们有能力去顺服神。而那么神怎么来治理我们呢？于是耶稣赐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他是今天借着圣灵在每一个属他的人生命里面治理我们。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能够学习，就是说接受圣灵的引导和管理。我们今天基督徒整个生活是接受基督作王来治理我们，而我们怎么接受基督君王的治理，他借着圣灵在每一个属他的人生命当中来治理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是一个属神的人，我们都要学习听圣灵给我们的指引导和管理。而圣灵是真理的圣灵，他是把神已经启示的真理，耶稣所带来的真理，借着神自己的话来使我们明白，使我们去遵行，来治理我们。所以今天有时候讲这些灵恩的运动，没有按真理来讲，我们把有圣灵的人想成是有那种神秘经验的人，可是圣灵是神的灵，神君王的统治是按着神的启示和神的真理。神要我们像旧约的百姓一样遵守神的律法，或者说神的旨意，按着神自己的旨意来顺服他，过一个接受他君王统治的生活。好，那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非常的宝贵，只是我们平常常常都是琐琐碎碎的来读你的话。我们在这个圣灵论的总结，就让我们真的是有一个机会来做整理。我也已经说过，我真的很清楚知道我的有限，我根本也没有能力来把你的真理可以这样子融会贯通的去了解去明白。但是我们都是竭力靠主你的恩典，我们竭力的来学习，我们能够明白所学习的真理。我们不是断章取义的来读神的话，也不是片片段段的来读来了解神的话，我们是可以把神的启示可以前后连贯的融会贯通的来认识来明白，好让我们真的是在这样的真理之下，我们来过我们在地上真的是纯敬畏的心过我们在地上剩余的日子。主啊，实在是这个君王的统治不是道理，是我们一个真正悔改转向神的人，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在不断的面对挑战，到底是要听从我们自己呢，还是要听从神？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说，你们顺从圣灵而行，你们就不放纵你们的肉体，不放纵你们的情欲。主啊，这些我们还会继续的谈到，我们实在盼望主你借着这样的课程，让我们真是能够在真理上和你的恩典上来成长，让我们真的是可以活在你所带来的救恩和真理的里面。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